在这个创世纪三章，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看了一到二章。二章的时候是在伊甸园里的时候，是天主创造了亚当夏娃，创造这两个人，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的责任是看守生命树的，看守这个伊甸园的那些树啊、果子啊，他可以随意吃。但是呢，只告诉他有一棵树的果子他不可以吃，还有呢，说这个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天主在伊甸园里告诉这个亚当，告诉亚当的事情。所以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和主的关系是非常好，他们在园中行走，和天主在一起，和这个一起聊天、一起说话呀，夫妻之间非常恩爱。在这个伊甸园里，他们吃的天主赐给他们的果子啊，是非常美满的一个家庭，是在这个伊甸园里。但是你发现第三章有一个变化，变化是他耶和华所造的诸活物最狡猾的是蛇，出现一个蛇，蛇对女人说，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在伊甸园里有一个蛇，蛇给女人开始说话，给这个夏娃开始说话，他说天主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看来这个蛇是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知道天主之前给亚当说的话，说你所有的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在这里，蛇好像了解，什么都知道，好像说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听着的。在这里他说，蛇对女人说，在这些经文我们能想象，蛇比现在的蛇肯定好看。为什么？如果是非常丑陋的话，这个夏娃不会聊天说话。你看到吗？蛇对女人说的时候，这个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得，只是园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恐怕你们死。这是这个女人和蛇之间的对话。她说说我们不可吃不可摸，恐怕你们死。第四节，蛇又回答了，蛇对女人说，你们未必死。但是我们看到二章的十七节说得很清楚，她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怎么你们必定死。十六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别的果子可以随意吃，但是呢，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这蛇和女人对话了之后，开始思想开始变化。你说这个蛇首先让夏娃知道说，你们未必死，意思是告诉了夏娃，你不一定啊，没关系的。他是这样，在第五节说，天主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分别善恶。意思是蛇说，哎，你们吃也没关系，如果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你会更聪明，你会更这个你明白。所以这个主知道你们吃了之后太聪明了，所以呢，他说你们便如神能分别善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后来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又能加增智慧可爱，就摘下那果子来吃了，并且给她丈夫也吃了，二人眼睛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赤身，之前还不知道了。现在是后来他说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们说这个首先在这个伊甸园里，我们说这个在第二章伊甸园是完美的，家庭和睦的，还有呢，他是和天主的关系是好的，在园中行走，亚当爱夏娃，夏娃他们彼此相爱啊，这种关系都是好的。但是三章出现一个蛇，我们说这个蛇给女人说话，我们说蛇是从哪里来？我们说这个是这个撒旦使用那个蛇，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敌人。他说蛇。你说这个蛇是和亚当和这个夏娃聊天，他为什么不跟亚当聊天？他首先攻击的是这个夏娃比较软弱的，他就攻击这个夏娃。我们知道这个撒旦也是 是个灵体，他会使用这个蛇做事情，他是一个被造物，是一个灵体。你说这个撒旦什么时候存在呢？我们说在他在创造这个亚当夏娃之前，这个天主已经创造了，他是一个美丽的天使。你说有在圣经中说有多少？有千千万万，是非常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伯记38章，约伯记的三十八章，约伯记的三十八章，这个撒旦在圣经中有的时候叫这个晨星，明亮的晨星，38章。看一下第6到第7节，圣经这么说的，他地的根基立在何处，地的礁石是谁安置，那时晨星一通歌唱，所有神子无不欢呼。这是天使的工作是做什么？是敬拜主，还有呢为天主服务的。他是被那个在这个他是顺服天主，在这主要是做这个敬拜。他们的每一个天使的工作不一样，有的天使是报信的，比如说加百列呀，这些还有那个基路伯呀，有些他是敬拜主的，有些他是报信息的，报好消息，有些是报这个坏消息的。还有呢，比如说那个叫那个弥迦勒是打仗的，这些天使。所以这些天使在这个天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敬拜主，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说这个堕落的这个天使，就用这个蛇和女人说话，我们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堕落呢？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14章。以赛亚书14章。以赛亚书14章，我们说圣经中，给这个天使叫这个明亮的晨星，在12节，圣经这么说的，他说：“你这明亮的晨星，何竟从天损落？你这打败列国的，竟被打到尘埃。”在这里我们说那个撒旦使用那个蛇，在这里他说明亮的晨星怎么从天损落？你打败列国的，竟被打到尘埃，被他扔到下边。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天，我要在天主众星以上设立宝座，我要居住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基础，我要上到云汉，我要与至上者相比。你却，坠入阴府，下到深坑。”这是这个天使堕落了。这是一个天使长，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他是直言约柜的一个基路伯，他就他用那个音乐啊，开始在这个天堂的时候是赞美主。后来他说，这因为他太骄傲了，他怎么我要升天，还是我要坐在天主的众星之上，我要居住在聚会的山，我要上到云汉，我要与至上的相比，他要和天主比一比大小。他觉得其实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天使当中他是一个天使长，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还不满足他的地位，他要和天主做一个比较。后来天主他心里曾说，其实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天主我们知道，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他知道他的思想。后来怎么样？把他从天堂扔出来。这是这个扔出来这个，我们说他是撒旦，在这个伊甸园里，他和谁？夏娃开始聊天说话，开始引诱夏娃。我们说这个在圣经中，这个天使长，他的名字有的时候叫明亮的晨星，有的时候他是叫魔鬼，有的时候叫撒旦。看一下末世录12章。末世录的12章，末世录的12章，有的时候圣经也会叫他是古蛇，叫他古蛇。 末世录的十二章的第九节，圣经这样说的：于是那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铺天下人的大龙，在这里又称大龙又称什么古蛇，被赶逐怎么落地，他的使者与他同被赶逐。所以这个撒旦违背了天主就把他赶出了天堂，赶出天堂他就带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他，这是那个这个撒旦。但是在这里这是这个天这个天使就是我们说他是撒旦，就使用这个蛇来引诱这个夏娃，引诱夏娃使这个夏娃犯罪。我们说蛇是在伊甸园里的时候，蛇是很漂亮的，我们知道这个他使用这个蛇受到了咒诅。如果现在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蛇给我们说话，你觉得你害怕吗？我不会给他说话。但是在当时我们相信这个蛇在伊甸园是非常漂亮的，它肯定比这个蛇要这个怎么样，要好看多了。这个蛇如果放如果这个突然间放的人，你会吓了一跳对吧？肯定会的。但是呢在伊甸园这个蛇是很可爱的，人看他是没有任何惧怕的心。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他圣经说他是一个光明的一个天使，看上去很好的，就是这个撒旦使用这个蛇，他来迷惑这个人类的。我们说他是一个天使长，我们说他是一个撒旦，他是被天主创造的，他也是个灵体。但是有个区别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信的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在福音书说他是天主是个灵，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在复活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你说这个撒旦也是个灵体，灵体和天主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这个他是离开这个地方，他不会同时在每个地方。我们知道天主是无所不知的，他可以在这个充满世界，他可以在每个地方。但是这天使呢不会的，天使走天堂给他扔下来的时候，他就在地上，他不在天堂。这是我们在从圣经中能看到，以后会学习。你要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虽然他离开了天堂，但是呢他还可以偶尔去天堂，但是呢他不能住在那天堂。所以这是那个魔鬼撒旦，圣经说他是古蛇，他是这个他是古蛇，他是魔鬼，他是撒旦，他是迷惑铺天下人的一个大龙，他也叫古蛇，在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们说这撒旦是被天主创造的，是一个灵体，他的工作是为天主服务，敬拜主是为天主服务，然后报消息的，他是这样的一个灵体。所以在这个伊甸园里，他给亚当他跟夏娃开始聊天说话来引诱他，他的目的是要背叛天主，他本身他就要骄傲，要背叛天主，所以他的目的还是要背叛天主。接着往下看，我们说撒旦开始诱惑夏娃。你看二节说，女人对开始说话了之后，他说女人对蛇说，这个蛇跟女人说话，说话了之后怎么女人又开始跟他聊天啊？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得，只是园当中那一棵树的果子天主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恐怕你们死。我们发现他的心已经被这个撒旦已经怎么样，已经控制了。你发现一个问题区别在哪里？在二章的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死。但是在二节在三章二节说三节说不可摸，恐怕你们死。所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夏娃开始这个思想开始跟着这个撒旦开始变化了。我们说撒旦他就改变主的话，他说你们未必死。四节说蛇对女人说你们未必死，他也没关系，你们不一定死。我们说这个撒旦他是一个谎言的，他是用谎言来欺骗这个夏娃，他是来代替天主耶和华的话，他是用这种来迷惑这个夏娃。在福音书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说这个撒旦是什么样，是这个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在约翰福音的八章的四十四节， 说这个撒旦是这个说谎之人的父。我们能看到，蛇对女人说：“你们未必死。”他天主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眼睛明亮了，你们知道能如神能分别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树好吃好看。我们这是一个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个女人的特点是这样。我们知道今天也是一样的，对吧？她女人见这个果子好吃好看，这是对于男人来说，这个估计估计还这个不一定。但是你发现这个他，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吃好看，又能加增智慧可爱。这是设计应用他了之后，怎么他开始变化，并且给她丈夫吃了，她丈夫也吃了。她丈夫，我们知道她丈夫的责任该什么，应该阻止夏娃，但是呢，他也在场，他没有做什么，他就是他夏娃吃了之后给他就拿着吃了，但是他有责任。你看第七节说，二人眼睛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赤身，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说这个第三，看到撒旦诱惑夏娃带来的一个悲剧，悲剧是什么？于是女人见吃了那果子嘛，给丈夫吃了，然后怎么样？这才觉得自己赤身，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我们说这个罪就加入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死了吗？没有死。你说为什么没有死呢？我们说吃了果子，天主告诉的很清楚，在二章的17节，只是你分别善恶树那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吗？你必死。但是吃了之后他没有死。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他是灵死了。我们说这个天主创造亚当的时候做了什么？吹了口气，吹了口气怎么样？他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他有身体、灵和魂。但是呢，他吃了树上的果子，他的身体没有死，但是他的灵死了。灵死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灵是给天主沟通的，这是和天主建立关系的。所以这个灵死了，他这个不能给天主沟通了，他是与天主隔绝了。我们说这个这样带来一个悲剧是什么？把罪恶带入了人类的世界。你看他说这个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意思什么？从前和主的关系很好，现在呢开始靠自己了，开始靠自己了。我们说撒旦的诱惑带来了一个悲剧是他的灵死了。我们说罪让我们与天主隔绝了。我们说这个撒旦的诱惑把罪就从这把罪和死亡就带入了人类。你看一下罗马书的五章，看罗马书的五章，五章的12节，圣经这么说的。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为什么人会活这个80岁90岁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呢？他说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什么？人人都罪，说每个人都是罪人。他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有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直到摩西都被死辖制，就是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也是如此。亚当正是那以后要来人的预象，只是罪孽不如恩赐，因一人的罪叫众人死亡。一人是指的是谁？就是亚当。他总不如天主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赏给众人的恩更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因亚当众人都有罪，因耶稣基督人相信他也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看他说因一人有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因为审判是有一罪就定罪，恩赐就有许多罪反称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亚当的罪带给了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你说这个，他说这个，于是人人都有死，我们这死亡也是用有罪带来的，没有死亡是因罪，他因为人人都有罪。我们说这个在圣经中他不是说这个这种罪不是说你这个犯法了，不是说你这个偷东西了，你去监狱了才算罪。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撒了一句谎，他说你就是一个罪人。其实大卫说得很清楚，大卫说我生下来是有过的，我在母怀的时候就是有罪的。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小孩出生的时候都是个罪人。因为小孩出生的时候很可爱啊，是一个是一个美丽的，我们经常会说像一个天使一样很可爱，非常好。你会发现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会说话的时候，有些事情你教他学不会，但是呢有些不用教他会，你教他学会欺骗爸爸妈妈，没有一个这么笨的一个爸爸妈妈，对吧？说你长大你也一定要学会欺骗爸爸妈妈，你做了事情你别告诉是你做的，你做了你都告诉你可以偷东西，没有这么笨的爸爸，对吧？没有这么笨的妈妈。但是呢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我们说有原罪，经常会说原罪。什么叫原罪呢？是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他就会有一颗愿意犯罪的心，他生下来他就要开始懂事了之后，他会自然而然会去犯罪。我们说是罪从这个罪的，我们说是原罪才这个遗传下来的原罪。因为什么？亚当吃了树上的果子了之后怎么样？罪就临到世上每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世人都犯了罪，违背了天主的荣耀。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孩子从小时候特别可爱，等会说话慢慢都不可爱了，他会有坏主意啊，会有不好的思想啊，该欺骗啊，这些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说罪从一个人起的，然后罪就临到了世界。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生下来都是个罪人。每一个他说这个死就临到了罪人，为什么？人人都有罪，所以罪就带来的后果，让这个肉体必须死亡，必须死亡，这是这个罪带来的后果。我们说这个撒旦引诱这个夏娃带来的一个悲剧，就罪就加入这个世界，所以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自己的思想中也能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愿意犯罪；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有圣经、有主的话语会这个控制我们。但是不认识之前，我们不知道；认识主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发现我们的除了依靠耶稣基督，我们是控制不住的，这是由原罪临到这个世人。我们说撒旦这个诱惑叫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你们发现一个问题是，他开始怎么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从前没有什么问题，从前在伊甸园里和天主聊天说话，一起行走，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和天主没有任何隔绝的地方，可以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发现他犯罪了之后怎么样？开始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说他是开始靠自己的。我们说这个故事在圣经中是最有名的。我们说你说这个撒旦今天离我们很远呢，这个是不对的。撒旦今天还在诱惑人类，他的模式是没有变的，但是呢我们发现他是用诱惑来欺骗夏娃。今天他的方法是稍微变了一些，他不像这个和伊甸园里的方法会有区别的。我们说撒旦今天对世人有什么欺骗呢？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亚当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说他是靠自己，他我自己没问题，我可以自己犯了罪，我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遮盖我的罪。我们说这今天对世人是我们说这个该开始靠自己，有这样的我们说把这个世人有什么引诱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四章 哥林多前书四章的第四节，圣经这么说的，四章四节，虽哥林多四章四节，对不起，是后书，差一个字儿，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四章四节。圣经这么说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他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融化福音的光也照不着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他说，不信的人怎么被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当成神，他迷惑了心，所以的基督的天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融化福音的光也照不着他们。我们说这个不信主的人怎么样，给这个世界当成神，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传不进去。还有呢，他说这个基督的福音怎么光照不了他们，他把这个世界就把他包围起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就为了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这是对世人的影响，他不信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把这个世界当成神。还有另外一个是，现在这个撒旦用什么方法呢？他借着宗教偶像来敬拜。你看一下罗马书的一章，罗马书一章，罗马书的一章，这是也是撒旦用的方法。罗马书的一章，一章二十一节，他们虽知道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着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怎么变为虚假，愚鲁的心更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笨，把永不朽坏的天主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容易朽坏的人和禽兽昆虫的样式。我们说撒旦用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他说这个他们知道有一位神，他们知道有一位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就像是这个桌子有一位创造者，他看太阳月亮，看这个星宿有一位创造者。他说这个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笨，怎么把永不朽坏天主的荣耀变为什么偶像。所以撒旦使用这个人创造一些偶像，说哎呀这个是这个佛祖是这个神，他们开始敬拜他。他们忘了一点，那个佛祖也是被人创造的，他的能力没有人的能力大。我们说只我们敬拜的是应该比我们能力大的。你说这个杯子它是神吗？它是神，我它是被我用的，我可以随意用，我可以给它摔碎了没问题。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敬拜这位主，他是有能力的，他比我们人肯定有能力。我们说这个人创造的东西他不会成为神，为什么？他的能力没有人的能力大。我们说天主他不住在一个物体里，他不会住在一个物体里，尤其这个人创造的物体里，为什么？他的能力是大的，他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我们说这个世人把这个天主的荣耀变为偶像，创造一个像叫人去敬拜他，这是撒旦那个在这个迷惑人类。大家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圣经这么说的，他说圣灵明说，在末世必有人丢弃圣道，听从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我们说这个撒旦使用那个偶像让人敬拜他，人知道有一位神，但是呢是拜错了。他说听从引诱人的怎么邪鬼和鬼魔的道理，这是撒旦今天还在世界上引诱这个人类，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就举着两个例子。 他们把世界当成神，还有呢，他们把偶像当成神，这是对这个世人的人最加入这个世界了之后，世人受到的引诱是这样的，是这个把世界当成神，还有呢，把偶像当成神。他们知道有神，但是呢，他们是造一个偶像当成神。他说听从谁，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鬼魔也是和骗这个亚当夏娃的方法是一样的，让他敬拜那个偶像，他那是他的神。我们说这是对世人的一个诱惑。你说这对这个基督徒的诱惑是什么？首先我们说他会控告基督徒。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你说在圣经中有几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约伯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这个在这个天堂的时候，撒旦就去到这个天堂控告约伯，说你看你的仆人约伯是个好人，如果你把这东西拿走怎么样，他会怎么样呢？天主后来允许他去这个做这个对约伯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这个麻烦呢，让他长疮啊这些事情。我们说他撒旦他还会控告基督徒，他既然控告这个他的仆人约伯他是爱主的，还有呢他也诱惑这个大卫做什么。大卫我们知道他打胜仗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怎么样，他要数他的军队有多少个，为什么？他是看我的人多我才能打胜仗，他忘了是敬拜主，这是撒旦的方法。那个约押不愿意去数点这个军队啊，我们发现约押不愿意去，但是呢大卫是王，大卫说你必须去。后来怎么样？天主就审判了大卫和他的军队。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撒旦在这个诱惑这个大卫，让他做这件事情。还有我们说这个他也在这个福音书中他也试探耶稣基督，他告诉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天主的儿子怎么样，你可以用这个石头怎么变个饼，你可以吃饱。后来也告诉他如果你要是拜我怎么把这个天下的荣华都给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什么，说这个经上记着说最后他就离开了天主。我们对信徒这样的一个控告和诱惑还有这个试探，我们撒旦是这个对基督徒来冲击，是他要到处去寻找。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五章，彼得前书五章圣经这么说的，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变性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别觉得魔鬼撒旦离我们很远，他说务要怎么警醒，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变性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说有的时候人会说这个撒旦很丑陋，撒旦这个在我们旁边我们都知道了，在这里他说什么，他像一个咆哮的狮子，他说你要警醒啊，他变性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说这个撒旦他是一个光明的天使，他经常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伪装起来，使用那个蛇，漂亮的蛇，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使用和夏娃开始聊天。我们说今天撒旦还会用这种同样的方法把自己伪装起来，他是在你说这个他在我们身边吗？有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装扮起来。我们说这个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说通过什么呀，圣经在另外一处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魔鬼撒旦和这个网络有关系。有的人会说这个科技越发达这个人会越来越好，不会的，人这犯罪是更容易的，人会越来越堕落，人会越来越贪恋，这是圣经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 二章的26节。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他就提醒这个提摩太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在这26节说，使他们怎么醒悟，脱离任意迷惑他们的魔鬼的网络。所以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魔鬼会用什么一些网络来诱惑基督徒。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们说这个离了网络不办事，对吧？我们出门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网络是做不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说这特别是在我们身边，我们能想到很多很多的。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首先今天的手机，我们说是网络吗？也属于网络的一种，对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手机首先是为我们个人服务的，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要让这个手机捆绑我们，我们是手机为我们服务的，我们自己要特别小心。我觉得这一代的孩子们，我们要小心，不要叫这个手机控制我们，它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可以用它学习，可以发微信，可以打视频呢，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不能让它控制我们，不能让它控制我们。你说，今天你坐地铁的时候，你发现人都在做什么？估计你找不到一个看书的人。为什么人没有一个人看书？都是在看自己的手机，还做不该做的事情啊，有的时候看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啊，这是特别不好的。你说为什么呢？它对人的伤害是，我们说在这里他说网络，它是网络。我们知道网络对人这个现在犯罪也是非常容易的，人这犯罪也是通过网络。如果这个手机要是影响你的生活，你要想一想，你不要叫它控制你，特别孩子们要特别小心，别让手机控制你。为什么？现在你说这个有网络，孩子们应该学习比这个不用这个手机的时候学习更好。你发现一个问题，用这个网络用多了，不愿意学习了。现在你看一个问题嘛，人这个现在写不出来什么好的文章和歌词来，为什么？人学习的特别少了，人都是在迷恋这个网络，被这个网络控制了，这是非常的危险的。我经常提醒我们家孩子，我说你们要小心这个手机，不要控制你们，手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要叫手机捆绑了你们。特别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家庭几口人坐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一个手机，我们会干什么？各玩各的手机，不会再说一句话。为什么呢？有很多很多可以刷的，对吧？刷不完的东西，最后是特别浪费这个时间。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家庭的，并且还非常累，还有这个在这个家庭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家庭孩子夫妻关系呀，这些事情如果是每一个人要玩手机，闲的时候玩一两个小时的手机，我觉得就浪费了时间。你说为什么？把这个家庭的关系都 就不好了，还有失去了这个交流聊天的时间呢，这个美好的时光就失去了。这是今天能看到在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也是撒旦今天用的方法。我们翻过来想想，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你发现这个孩子们叫他玩手机，玩的时间越长，他会越来越，他你觉得他会说，哎，你觉得，哎，好，你玩一会儿吧，玩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会发现你要叫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会更不愿意去做，他会更这个悖逆。为什么呢？这个情欲的事情是满足不了的。你说就我可以的叫他满足了这些事情，他可能会顺服啊，会听话，会努力学习啊，这是不会的。我们发现他越做越反叛，越做越反叛。原因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他说是魔鬼迷惑他们的魔鬼的网络。我们这网络是为人服务的，我们不要叫他控制，不要叫他控制。孩子们大的时候也要小心，和这个大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不要一玩手机一两个小时， 要还有这个有亲戚朋友在的时候，不要一直打你的游戏。为什么？首先第一是不礼貌的，人会觉得你这个孩子不过说话，你就问你的东西，别人问好也不回答一句，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这个魔鬼撒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做事情，我们要小心，别觉得是很丑陋，别觉得是啊，我这个一看都能感觉到，我们感觉不到。就像这个夏娃用的方法一样，开始聊天觉得挺好的，最后就上当受骗了。今天我们要小心，如果你要做一个成绩好的孩子，你必须努力的学习。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天生的一考试都会的，这样的孩子没有，必须得努力的学习。我们大人也要小心，我们要不要给孩子做不好的榜样？做不好的榜样，孩子们会看到我们的追求，会跟着我们去学。这是撒旦魔鬼撒旦的方法，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影响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的危险就是网络的危险，如果不小心，他会带领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情，带领我们做这个犯罪啊，这些事情都会做的。我们说撒旦今天还会在世上做事情，他是被天主创造的一个灵体，但是呢，他得诱惑这个亚当夏娃，他这样一个把这个亚当夏娃诱惑了之后，带来了悲剧和天主隔绝了，罪就加入这个世界。我们说今天我们特别是信主的人，你要小心，这个网络是为人服务的，不要叫它控制我们。这是要是控制我们，都等于是它就捆绑了我们，叫我们在这个罪中是出不来的。我们说这看到人类在这伊甸园的时候堕落的一个源头。圣经提醒我们，是最后它提醒我们是一个和网络有关系。今天这个科技越发达，你觉得人类越进步吗？没有，人类越来越败坏。我们要小，这是我们需要小心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小心自己的事情。